我们从刚才所读到的这一段的经文，我们看到耶稣站在格尼撒勒湖边。格尼撒勒湖是什么呢？我们知道闻名遐迩的加利利的湖水就是耶稣的家乡，那面呢有一个湖，还有三个名字，或者我们可以说有四个名字，可以称它加利利湖、加利利海、还有提比里亚海，和今天我们所看到这样的称呼叫格尼撒勒湖，都是指的那一个地方。这个湖呢，大概也可以，今天我穿的是蓝色的这样上衣，就可以说我蓝色上衣这样子，就是那个湖水。它南北方向长大概有13个英里，横着呢宽呢大概有八英里，所以你可以想象一下，这个湖水其实不太小的。就如果说我们开车，就以在住宅区的速度来环行这个湖的话，也要走将近有2小时。所以这不是一个很小的湖，所以也可以称为是海。这个湖水呢，低于水平面，它有着近乎热带的一个气候。格尼撒勒这个名字呢，其实是湖的西边那一片肥沃的平原的名字。在这里面，耶稣面对着他一生侍奉的转折点。我们上一次的时候，在四章的结尾，我们看到耶稣他在加利利的各会堂来讲道，现在他来到了湖边。虽然说耶稣也还会有时候再回到会堂里面去，但时候要到，会堂的门会对耶稣来关闭，对他避而不纳。那时候耶稣的教堂就会是湖边大道，我们会多次的看见，在圣经里面看见小船是他的讲台。而耶稣呢，在任何的时候，有任何的人，只要有人愿意听他，他就会前往。我们可能听说过约翰卫斯理，就是英国卫理公会的奠基人，他曾经是人马颠簸的来传道，在马背上行过几万里路，他许多的书都是在马背上读的，还有奖章，他预备奖章在马背上。他说，我喜欢宽敞的房间，就像我们今天。他喜欢说，我也喜欢华美的讲台，然而野外的宣讲却更能够拯救灵魂。所以我们今天看见这一段经文，我们也想到，我们将会看到，当会堂的门向耶稣关上的时候，耶稣就走向湖边和大道。现在我们看见耶稣他站在格尼撒勒湖边，我们不要把这一段的捕鱼和呼召和另外的类似的故事来混淆。我们可以去回去查考说，在马太福音的4章还有马可福音的1章都有讲过说，耶稣呼召就是我们今天读到的西门，那就又是彼得，就是西门彼得嘛。西门彼得和他的兄弟安德烈，还有雅各、约翰这四个人，我们在马太福音的4章、马可福音的1章都会读到这个四个人，耶稣曾经呼召那些人放下渔网来跟随他。那时候呢，西门和安德烈是在撒网，雅各和约翰是在捕网，所以跟这一段是不一样的。所以这是两个，这一段的时候呢，他们正在洗网，对不对？我们看到的说打了一夜的鱼毫无收获，所以这是两个不同的故事。那一次的时候呢，是什么时候？是不久之前，就是马太福音的4章、马可福音的1章，是在耶稣从拿撒勒转到加百农地区去服侍以后不久发生的，也就是刚才我们提到在马太4章、马可1章所记载的。 那里记载到的呢，他们四个人也都跟随了耶稣。可是很显然的，我们刚才说这是两件不同的事，很显然这是在耶稣公开服侍，也就是他在受洗之后，受施洗约翰的洗之后的第二年，他们跟随了耶稣，耶稣呼召他们以后，可是显然的不久之后他们又回家了，又回到老本行去打鱼去了。至于其中的细节，圣经没有记载。其实想到我们做耶稣的门徒，做主的门徒的生活当中，我们也常常会有这样会远离，会离开神的时候。在这里耶稣开始他公开的服侍，就又再次的来呼召他们。我们在第四章的时候也听到耶稣他的教导有权柄有能力，是很受人欢迎的。这时候我们看见耶稣为了避开汹涌的人潮，这时候他叫西门来把船撑开稍一离岸。我们这时候看见有两只船，对不对？有两只船，那一只是西门彼得的，一只就是雅各和约翰，他们是打鱼的伙伴。这个事情发生在什么地方呢？是在因为西门彼得又回去了。西门彼得是哪里的人呢？他的家乡是哪里呢？圣经记载说他在伯赛大，所以我们会知道，我们要熟悉这个加利利湖这个地势。就像刚才我想讲到的，我的这衣服上衣是那个加利利的湖，我们会看到是我的肩头这一面，这个大概是个城市，湖边的城市，这个城市就是加百农，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地方。我这边的肩头站，这就是伯赛大，看着湖水，这是加百农，伯赛大，加百农这面地方就是再远一点就是拿撒勒。所以我们知道这个两个地方，加百农这边是伯赛大，那就是西门彼得的家乡，他在那里打鱼，而雅各约翰也是他的同乡。所以我们知道了在那里发生的这件事，其实第一次呼召也是在他的家乡，也是在伯赛大这个地方。他们洗网，洗网表示说已经打完鱼了，要把网洗干净，虽然他们什么都没打着。西门呢就照办了。他们这个船呢是古代的那种渔船，大概长有6到9米，可以容纳他一个 crew， 就是他有一些帮忙打鱼时候帮忙的人。我们会知道说西门打鱼不是他一个人，他还有帮手的。所以我们看见耶稣坐下了，就从船上来教训众人。我们读到这一段，知道说耶稣他的话里面有能力有权柄，人群都拥挤要听他口中的话。我们之后看见这是怎么说，说要听他口中，要听神的道。我们会想到神的道，这是谁写的话？我们知道这是作者是路加，对吧？他在那里写的旁白，他叙述的。我们很多时候需要注意到圣经里面的旁白，因为这是那个作者家的 comment， 那是对于彰显这一段圣经的主要的意思是非常有用的。西门呢，把这当作神的话。而在第4章43节的时候，也讲到说耶稣说我要必须在别城来传讲神国的福音。所以耶稣的话是上帝的话，是神国的福音，神国的好消息。然而我们知道只听神的话是不够的，在路加福音当中有许多人来聚集来听到，然而听神的话神的道要有悔改的心，和之后要有行动。我们下面就会看见西门听了耶稣的话以后， 他做出了怎样的一个回应。我们会看见这个故事是非常的令人惊讶的，又是非常有启发性的。路加呢，我们觉得有一点奇怪，好像路加并没有记载，我们看到说，哎，耶稣对船上的人教训，在船上教训众人，他教训了什么呀？好像很少有这样的时候，耶稣教训了人之后，哎，没有讲内容是什么。然后呢，我们就看到第四节了，说讲完了对西门说，哎，那我们知道这上下文一定是有关联的，那怎么对众人讲完了，然后不提是讲什么，然后就去讲对西门说。我们会知道说，听神的道的有很多人，可是回应的人却不是每人都回应。而这一天的时候，耶稣要亲自的对众人讲完了，他今天要亲自的要呼召西门彼得。这一段的重点就是耶稣对西门的彼得的命令，所以路加这之后只是关注西门。虽然我们整段也会看到有集体的努力和合作，可是我们看见西门在这一段被单单的挑出来讲。讲到这样的，他在这样的一个背景当中，我们刚才读到的前面的三节，整夜的劳力，可是他们靠着自己什么也没得到。耶稣结束了这一段对众人的教训，就对西门说了这样的话，说把船开到水深之处下网打鱼。我们还看到这里边有两个动词，说是把船开出去，开然后打鱼，都是命令，开和打鱼这两个动词都是命令式。开船是单数，就对彼得讲的，打鱼是复数，所以我们就能知道说，哦，还有其他的帮手让他们一起打鱼。那时候打鱼是大船，可能有6到9米，网也是大的网，要众人一起，他有他的帮手一起来打鱼。我们会听到耶稣对他们命令的这种口气，不是说让他们你再试试看，可能也许能打着什么吧，不是这样的。耶稣对他们是这样一个命令，是带着有保证的，说你打鱼上来，这是保证。我们就留意到耶稣是什么，那时候他是木匠的儿子，那时候可能人们看到他是个游行的布道者，他这时候却竟然告诉一个专业的一个渔夫说现在是打鱼的好时机。那西门彼得怎么样回应了呢？他有抗议，我觉得说他有点抗议，说夫子，我们整夜劳力并没有打着什么。他称耶稣是夫子，我们看到这种称的跟下面称呼的是不一样的。夫子呢，在路加的笔下跟拉比是同样的意思，说代表权威，人们用来指一位伟大的老师。正如西门这时候指出的，当时候呢肯定不是打鱼的好时机，因为那是白天，鱼看到网以后呢就会逃跑，所以白天不适合打鱼。这是如果再去出海呢，新洗的网还得再洗，他们本来劳力了一晚上了，应该休息了，可是也休息不了了，还得再 delay 再推迟好几个小时。所以我们就注意到西门心中听到主耶稣这样对他的一个命令，心中的活动是怎么样的一个反应。他呢先提出这样的一个抗议，但是他尽管不情愿，还是很快的就说了但这个字，他说但依从你的话我就下网。彼得的顺从让我们想到玛利亚，他说情愿主的话成就在我身上。然而不同的是什么呢？天使向玛利亚解释了他将如何怀孕，他圣灵要荫庇你，是不是？可是这里面呢，耶稣却并没有讲说他们要怎样的打到鱼， 接着我们会看见奇妙的事发生了，说他们撒下了网，就圈住许多鱼，以致他们不得不招呼雅各和约翰来帮忙。雅各、约翰在哪里？他那时候可能在岸上，对不对？或者是在水里，我们也不知道，圣经没有这样交，没有交代。他也许在岸上的话，他已经到水深之处了嘛，他也许会吹哨子啊，来召唤他们来啊，我们不知道。雅各、约翰就来了，那时候他们的网险些都要破掉，他们就装了两船的鱼，很重啊，几乎要沉下去，圣经这样说。我们会看到说，依从你的话，你的话是很关键，耶稣的话是需要我们顺服的，顺服的回应。耶稣对我们讲的话，我们顺服，这里面也让我们看见顺服的结果是什么。耶稣既然这样吩咐，彼得就下了网。我们看见了彼得他的可取之处，因为他顺从神的带领。我们也甘愿顺服耶稣的带领，虽然我们看这件事，神要带领我们的事，表面上看来好像很困难哟，好像不可能有好的结果的，可是这个神迹会让我们看见神的话，我们听到就去遵行，会有怎样的一个结果。神的神圣荣耀和能力就体现在这个捕鱼的神迹当中。听到神的话就去遵行。神迹，我们怎么样看待神迹呢？神迹呢，我们知道它可以彰显这里耶稣能力的根源，也很多时候让我们的信心得到帮助，得到增长。我们记得雅各，不是路加所记的《使徒行传》里面，也常常他这样讲说，神迹奇事就随着他们。我们看到这里，耶稣是木匠，他不是渔民，然而他是神的儿子，他知道什么事情在发生，他在每一种情况下都是主人。这一段让我们提醒，得到这样的提醒，遵照神的话去行，我们知道那结果是什么。我有几个例子，前几天我有一个朋友，他有一个小孩，小男孩13岁，他们去吃，说那小孩说要去吃饭，他们有一个事件要去celebrate， 说去 supplantation 去喝汤吃沙拉。那时候那天去的时候呢，很多的顾客，外面的停车场都满了，找不到车位，然后他们呢就去拐出去，那边有一个 shopping center， 那边说去那边找车位，然后刚进的那入口的地方呢，那上面写着说 No supplementation parking。 这小孩就看到了，然后我这朋友呢没看到，这小孩说不能在这趴车，不许趴车。这妈妈说没关系的，这里面我们可以转一圈，然后不是就再去那边也可以了吗？这小孩说明明的是人家说去 supplementation 不能在这 parking，你必须不能在这儿拍。那妈妈还要坚持要去找一个车位在那 shopping center， 这小孩就 insist 说，妈妈不可以，你想 get trouble 吗？然后这妈妈就坚持不过，就回去，好，那我们就回去，回去找车位，找不到的话就不吃饭，就回家。这小孩当然也还是想要吃饭了，他说你就坚持找，多绕几圈。结果这妈妈就回去，妈妈说我只绕两圈，找不到就回家。结果呢，第一圈就找到了一个车位，一个车正倒出来，这小孩说快快快快，打灯打灯。但这个小孩他就坚持，那样的规定我们就要遵守。我想这个小孩他会蒙福，这样的话就去遵守，何况是人的这样的一个规定。当耶稣的命令临到我们，让我们有敏感的心听到神的话。我们在下面看下面的时候，第八节，西门彼得看见就俯伏在耶稣膝前。但我们知道西门就是彼得，彼得就是西门，可是在这里面把西门和彼得这两个名字并列在一起，是新约圣经当中唯一的一次，让我们的一种感受就好像叫谁的大名一样，就很严肃的，很庄严的，重大的事情要对你讲。他这时候深悟到一些道理，他并不惊讶说耶稣他不是渔民，可竟然知道鱼在哪里，而专业的渔民不知道。耶稣怎么知道鱼在那里呢？是说耶稣他知道鱼在哪里，还是说耶稣使那些鱼出现在这个地方？是哪一个呢？是说耶稣知道在深海那个地方，还是说是耶稣使鱼就出现那个地方？可能两者都有。西门呢，知道眼前这些不是个意外，是一个神迹，他认识到在他面前的是神的圣者，他就俯伏在耶稣的膝前，请求他离开，说主啊，离开我，我是个罪人。彼得的意思是什么呢？让我们想这个为什么这样说的时候，对我们或许带来很多的启发。他的想法是，属神的人定然不愿意跟我们这些每天在罪中打滚的人在一起，所以他就说，哦主啊，放弃我吧，我是个罪人。说一年多前你对着我说，告诉我要做石头，我们知道基法嘛，就是说你的名字叫成为基法，就是彼得，他的意思是石头。说你一年前告诉我说你要做石头，可是后来呢，我又回去继续打鱼了，因为你那时候没有呼召我放下所有的一切。可是不久前你要我舍下渔网跟随你，我也照办了。可是现在呢，你看看我又回来打鱼了，我根本就不是做石头的料。所以他说，主啊，你放弃我吧，我是个罪人。彼得觉得他配不上耶稣的祝福，也不配跟耶稣交往。可是彼得不了解的是，当我们谦卑承认自己无能，又承认自己的罪，正是侍奉的首要的条件。对，当我们承认自己无能，当我们承认自己的罪，这时候神就要使用我们了。我们也会感到说，一个神迹让人意识到自己的罪，似乎是很不寻常的一件事。通常可能打到这么多的鱼应该是感激，对不对？可是彼得这时候俯伏在耶稣的脚前， 承认自己是罪人。这时候其实我们知道彼得已经见证到他的岳母，我们上一章刚提过，他岳母的热病得着了痊愈，是耶稣医治了他。这一个神迹呢，是新约福音当中第一个记载病得痊愈。如今他又目睹了这样大的一个捕鱼的收获，他就有这样的一个顿悟，西门彼得看到上帝在这个奇迹的后面工作，上帝在工作，耶稣拥有神权，当然站立在圣洁的神面前，就让我们会感到自己是非常的不配。我们也看到彼得的这个称呼，他说主啊主啊。在新约福音里面，彼得是第一个称呼耶稣为主的人，这是第一次在正面出现。彼得也是第一个承认认出耶稣是弥撒亚的人，他也是十二个使徒里面第一个见证空坟墓的人。所以我们可以理解为什么他的名字总是列在十二使徒的第一个。罪人，这里看到罪人，希伯来人是怎么样定义罪人呢？就是那些远离上帝不会被神看顾的人。耶稣自己说，说人子来不是为招义人，乃是为招罪人。所以我们看见这个第一使徒称自己是罪人，因为耶稣来是招罪人嘛，所以称自己是罪人，让我们也认识到他这样的称呼是恰当的。好消息和赦罪是耶稣要带来的，也是路加在这里强调的。在路加福音他写的两本书里面，路加福音和使徒行传里面特别强调的，让我们看见说认识到自己是罪人，而这些罪人都是最先对耶稣回应的。而西门彼得这时候看到耶稣以后，知道他是神的圣者的时候，他的这个反应，他说我是罪人，也印证了当初先知以赛亚和以西结他们见到神的时候，面见大君王的面的时候，他们的那种感受，那种惧怕，认识到自己是怎样的一个罪人污秽，跟那个他们的反应是相应的。我们来看下面十节，耶稣是怎么样回应他的呢？耶稣的回应非常的奇妙，说不要怕，从今以后你要得人了。不要怕，耶稣对这个朴实的、容易动感情的、看来自己是一事无成的人，他说不要怕，他给了西门这样的一个保证。我们也这时候刚在路加福音二章的时候也刚刚听过这个不要怕，就是天使在报告圣婴要诞生的时候对玛利亚所讲的，说你要得人了。这个得在原文里边的这个是一个特殊的一个动词，在新约里面它只出现过两次，一次在这面，一次就是提摩太后书的二章讲到，是这样说，主的仆人不可争竞，只要温温和和地待众人，用温柔劝诫那抵挡的人，或者神给他们悔改的心，可以明白真道，叫他们这已经被魔鬼掳去的可以醒悟。保罗所用掳去 鲁去，和现在路加所用的这个德人，德是同一个字。捕鱼的这个神迹让我们看到说上帝他也要用他恩典的大网来捕捉，来得着人。西门一直在捕鱼，他也在卖鱼，因为这些鱼都被杀了嘛，要去卖嘛。好像呢我们感觉有一点消极的意思，因为捕到鱼杀了，这鱼死了卖给别人，被别人吃掉，好像有一种消极的一种含义。然而路加在这个短语里面，原文的短语里面，他是说捕捉使之活着。所以我们就看到这特别的这一个 phrase 让我们知道不是让他们丧命，是要翻转过来被仁慈的对待，恢复真正的生命。我们也看到说从今以后，这是常常路加会讲到的，从今以后，我们知道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词，它呢切断了过去，代表着永远的改变了一切。西门说，主啊，离开我，我是罪人。但耶稣对他说，不要怕，那些旧事已经过去了，从今以后你要得人了。耶稣指出彼得要在世上所要做的工作，他更是指出自己所要做的工作。耶稣对他们讲，他需要他们一起来参与，他需要他们一起来工作。当耶稣在我们众人，就是今天的你我，在我们的里面呼召你的时候，你也要听见，不要怕。所以我们感受到，只有自己感到自己是那么无能的人，才能够参与耶稣的侍奉。通常认罪以后会赦罪，可是这里面耶稣还呼召他做传教的工作，去迎回其他的罪人，让他去召聚其他的百姓，拯救他们从黑暗当中出来，从他们的险地危险当中出来，进入新的生命。我们会看到彼得承认是罪人，承认自己是罪人，可是耶稣却没有弃绝罪人，让他们从自己圣洁的面前来离开，却是寻找他们，呼召他们，拯救他们，把他们吸引到神的恩典当中，得着新的生命。西门他是个罪人，这里仍然是个罪人，就像我们今天我们都是蒙恩的罪人，可是西门被委托去迎回其他的人，得鱼的神迹今天就在今天也是，我们都要做一个得人的渔夫，成为一个得人的象征和呼召。而我们也知道说，在我们以后在人生的大海当中，我们会经历风暴和危险，想要得着人的时候，为主得着人的时候，我们经历这些困难和危险，我们也会想起当日耶稣和彼得同在，和他一起打鱼，他指出，耶稣指出他是一切的主。我们最后看到最后一节说，船没有沉，回到了岸边，这么多的鱼怎么办呢？我们可能会认为他们的家人会非常的欢喜快乐，这会是一笔不菲的收入。可是我们却看到，在这样的时候，在他们非常打鱼的事业达到高峰的时候，他们做了什么？ 他们却把这一切都撇下，跟从了耶稣，使西门俯伏在耶稣面前的力量，也使他这时候来跟从了耶稣。不但是西门，我们看见就包括在他跟他在一起的，可能有他的兄弟安德烈，西门的兄弟安德烈，还有雅各、约翰，他们都撇下了所有的跟随耶稣，回应耶稣，成为我们的榜样。他们从那时候就不再是渔夫，耶稣改变了人的优先次序，侍奉的呼召超越了他们过去的职业。我们也许会认为撇下一切是一个复杂的过程，不是像我们说来那么容易，但是我们看见路加在这里面向我们所呼喊的，我们看见彼得不受这些经济的利益的缠累，还有他的同伴们，他们要经历他们主人就是耶稣基督的命运和经历，在没有保障、被诽谤、暴露在危险当中来传扬神国的福音。我们会看见这样不一的神迹，让我们看见耶稣对我们的呼召。我们从这里看见了彼得的三个回应：抛出网，向耶稣俯伏下拜，撇下一切所有的跟随他，让我们思想到一个罪人对耶稣的回应，对耶稣呼召的回应。彼得如今也成为我们众门徒的代表，不只是十二使徒。呼召虽然说是向彼得发出的，我们在这个神迹里看见的，但是所有的人在场的人都撇下了他们的船，撇下了他们的职业。难道我们今天所有的门徒今天给我们看见的都要放下我们的职业吗？新约圣经里面显示，我们不是每一个人都蒙召承担全时间的侍奉。事实上，重要的是与耶稣同行的呼召是一个最优先的次序。我们都预备好，不论神呼召我们去做什么，到什么地方，我们都跟从。有些人的可能是在宣教的工厂，有些的是在我们的日常的工作，但都是为了得人，这是一个最伟大的呼召，没有比这个更大。基督呼召人来服侍，是让我们把我们的恩赐，神给我们的，都奉献在服侍神上面。你也许是一个教师，你也许是一个工程师、建筑师，或者是厨师，他要我们把我们的能力都奉献给神，成为神国的，可以需用我们，可以被耶稣来使用。我们看见网可能会破，船可能会沉，我们也可能会失去一切，然而耶稣命令我们宣教，教会也是被差派的教会。传福音不是来自于外面说这世界需要我们，也不是来自我们里面觉得说我有宗教的热情。我们的呼召是从上面来的，是神圣的催逼。就像圣经上所说，我不传福音就有祸了。彼得对耶稣的命令顺服了，改变了自己的命运，改变自己的生活的新方向，也改变了别人，他们一起跟随了耶稣。这正是对于神迹，神迹岂不天天发生在我们周围吗？ 我们睁眼就看见耶稣在做神的工作，神在这里面工作，耶稣就在这里，因为圣经说耶稣因信住在你的里面，他这时候在我们里面呼召。我们知道耶稣招兵买马做神的工作，成就神国的目标。我们听见耶稣来征召你吗？耶稣值得我们不惜一切的来跟随他。我们来祷告。天父上帝，我们感谢您，您帮助我们，我们常常的软弱，可是主您的话是大能的，是有力量的，就可以除去我们一切的恐惧。知道我们不配，可是主您对我们说话，您要使用我们，让我们知道我们是何等的宝贵，何等的宝贵，就是耶稣的血价，他用他的血赎回我们，我们是何等的宝贵呢？主，我们把我们的一生献在您的面前，来成就您造我们是为着什么，来实现我们这生命的意义。主，您帮助我们，开我们的眼睛，让我们就看见了。主，我们谢谢您，我们软弱，可是主您刚强，我们要在您的刚强上面，我们的软弱就被除去了。愿我们的生命都来荣耀您，让您得着当得的荣耀，在我们这幼小的生命上面，这微小的生命上面。主，我们感谢赞美您，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，阿们。